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学走第二里路哈。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教导有的时候是很简短，但是非常重要啊。有时候圣经里面的话语只有几句话语，对我们一生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30几年前，当我要这个出国哈，要来美国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父母亲呢、给我经济上的帮助非常少，但是我永远记得他们对我讲几句话哈。那个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他说你在美国你要留学的时候，你要学很多东西，但是你要学几件事情啊。他告诉我说，你常常哈、要学习哈、有这个笑容，有笑容。我说、这个很简单啊，有笑容啊。然后他说你要殷勤工作啊。第三呢，你要诚实。那个时候我父母亲给我的钱很少，但是他给我这几句话，成为我来美国30几年来得了很大的帮助。真的来到美国很紧张啊，有的时候都笑不出来啊。哇，那个论文写不出来，那 paper 不能哈、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交不出来。斯摩负责这个斯摩会，哇，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啊，真的不能笑，笑不出来。但是我常常在这个很困难当中的时候，我想到我的父亲，他说：“你要学习在困难当中，你有笑容，你在众人面前你有笑容。”他说你要殷勤工作，你要一生要很诚实来做一切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看到每一种民族啊，都有他们学习的目的。到底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从幼稚园一直学习，学到现在还在学？到底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看圣经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敬畏上帝啊。如果我们从生命记4章10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个以色列百姓一直让他们学习，他们的目的就是如何来敬畏上帝。那希腊人呢？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着要辩论哲理。哇，这个头脑越大越好啊，这个哲理认识越多越好，可以来辩论啊，辩论哲理啊。我们如果从使徒行传第17章2节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啊，保罗就是用这种方式啊，能够做传福音的工作啊。因为希腊人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着辩论哲理啊。那华人呢？我们从小到现在一直学习，一直读啊，读到现在，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华人哈、一般来讲，一般了、哈，当然就是功成名就，啊，还有呢，荣宗耀祖。哇，我们学习呀、从小开始学习的父母亲说，好，认真读书哈、以后啊，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哈。啊，那我们整个家族啊，英俊女啊，哇，到美国留学，哇，大家这个鼻子都高起来了啊，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这个思想是从这个《红楼梦》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啊。那基督徒呢，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在马太福音5章41节给我们有一种启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天都在学习，我们学习有个目的，就是学习如何来走第二里路，走第二里路。马太福音5章41节这边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耶稣他所说的，他说有人强逼你们走一里路啊，强迫你们走一里路，你们就同他走二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在一般的文章上说，我们要学习走第二里路，我们都知道要走第二里路， 第二理论，到底走第二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啊，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节圣经节它的背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分旧约跟新约，那么旧约呢是讲到律法，上帝是为公义的啊，十条诫命啊，你们要遵守这些一切的律法啊。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新约再来补助这个旧约不够的地方啊，旧约是注重律法，新约呢有了律法还加上恩典。到了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全部的律法都学好啊，新约里面给我们恩典，你虽然学不好，神给你有这个足够的恩典。神是公义的，在旧约里面上帝是个公义的神，但是我们到新约的时候看到这位公义的神，他除了有公义，他仍然是一位慈爱的上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跟新约啊有这样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啊，罗马政府啊有一个规定，当这个罗马兵丁啊他出来的时候，因为罗马兵丁有时候有很重的行李哈，他可以随时叫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来帮他抬这些很重的行李。那但是呢这个规定说每一个人啊只可以走一里路，一里路大概是1000步哈，所以那个时候啊如果被罗马兵丁抓到的时候啊，哇糟糕了，倒霉了啊，那今天你就要抬了。他就说你要抬就算了，你要走1000步啊，1、2、3、4一直走到1000步的时候，已经你可以把那个重担换下来了啊。然后他就叫第二个人好、哦、再来抬好、哦、再来好、哦、继续走。耶稣呢就用当时的这个罗马政府这个罗马兵丁啊对待这个百姓的这种情形，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被罗马兵丁抓到的时候，你去抬这些行李的时候，你要陪他走第二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哈。因为通过那个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这个有这个走第二里路的这种精神的时候，这些罗马兵丁啊他们吓了一跳，他们说哎，基督徒啊跟一般的人都不一样，基督徒啊每一次来跟这个罗马兵丁啊同行的时候，来帮这个罗马兵丁抬这个行李的时候，他们真的活出基督的精神，他们觉得非常 surprise 哈。所以有的人说罗马帝国哈、啊、这么大的一个帝国为什么会灭亡呢？因为有这些基督徒他们学会走第二里路哈、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哈、啊、什么叫做走第二里路呢？第一个走第二里路就是甘心乐意，有甘心乐意的表现。第一理路呢就是一种勉强啊，紧衰哈啊都给我抓到啊，所以非常勉强啊，非常倒霉啊啊，非常勉强，也是非常的羞辱啊。为什么呢？你抬那个行李的时候，如果你走得太慢了、啊、这个罗马兵丁啊还会用鞭子打你啊，啊有够倒霉呢啊，如果你走太慢也不行，非常羞辱，被在众人面前啊在大街上被人家打，嚯、哦、当然非常消极啊，是一种困境。但是耶稣就告诉这些基督徒，他说你们要学走第二里路，一般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只会走第一里路，你要学走第二里路。当你被罗马兵丁抓到的时候呢，你马上呢把勉强，哎对不起，我这个新的电脑啊，我还在这个试验当中啊，把勉强呢变成甘心，哇这个很不容易哈、啊、马上变成很甘心，然后呢把羞辱变成荣耀，把消极变成积极，把困境变成赞美。哎，我们看到整个初代的教会就是有这种精神哈、啊、我们这个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25节到30节，这个保罗跟希拉他在监狱里面为了传福音被人家关在监狱里面了， 如果一般的基督徒啊，一定会说啊，太倒霉了，倒霉了，为了传福音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还加上锁铐，真倒霉啊！但是我们看到初代教会这些人呢、啊，他们学会走第二里路，在监狱里面呢，他们赞美神，感谢赞美神，这就是第二里路哈。所以走第二里路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活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住在乡下，我妈妈哈、啊、生了八个孩子，四个男的，四个女的哈、啊。哇，那个时候我们不但会吃啊，我这件衣服啊，常常很快就脏了。说我母亲她提了八个孩子的衣服啊，到那个溪水旁啊去洗这个衣服。一次洗衣服啊，要洗得非常久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我每次看到我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那个中午的时候，那个太阳很热，我看到太阳这么热，我就想到妈妈，她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个家庭，在那边洗这个八个孩子的衣服啊，我就非常甘心乐意，我就拿了一把阳伞，我就跑到这个溪水旁啊，那时候洗衣服的有十几个的这个家庭主妇在那边洗这个衣服啊，只有我一个人啊，长得这个阳伞啊，站在我妈妈的旁边啊。那个时候有一些人会笑我了，说这个孩子很奇怪，这个妈妈洗衣服站在他旁边，拿了一把阳伞。但是我非常心甘情愿啊，我觉得妈妈这么辛苦，在大太阳下面也没有树啊，我应该拿那个伞哈、啊，让他洗衣服的时候非常的舒服。所以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啊，我很会学走第二里路。第二里路就是你很心甘情愿，你很乐意这样去做。你知道这个会影响，你知道吗？因为我常常很心甘乐意这样来做的时候，真的这种精神啊，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啊，这个孩子你会影响他的时候，哈、啊，好像我的孩子，如果他们在我们要他去洗碗的时候啊，或是什么，哇，他们都很乐意，他们就是很心甘情愿的，啊，同样的，啊，同样两个人去洗碗的时候，一个是很勉强，很消极，跟一个是心甘情愿的。你看那个整个家庭的气氛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学走第二里路啊，就是说虽然要做，但是我要心甘情愿，我要乐意这样去做啊，我就是这样意义来做啊。这种走第二里路的这种精神啊，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求主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耶稣所讲的这个学走第二里路，这个我们要活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有许多事情我们真的要做，但是勉强跟甘心啊有很大的区别。同样你把一件事情做完了，同样把碗洗都把它洗干净了，一个是很勉强的，一直埋怨的，一个是一边唱歌一边洗。你看同时把碗洗完了，但是他的表现呢是完全的不一样。各位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有会听到，我们真的会抓住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说你们要学走第二里路。学走第二里路很不容易，但是你走了以后，真的你的这个 life 完全就不一样啊！把心甘情愿的这种乐意的心放在我们事后当中，放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现在后面祷告啊，我会看到我们在敬拜的情形，那个心甘情愿的敬拜的时候啊，哇，赞美就是非常的自由啊！今天来到教会面前了、啊，来到主的面前是甘心乐意的， 在那边敬拜。哎，有一些人啊，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时候，他觉得说，哇，这个教会真倒霉，这个敬拜这么长，让我这边划站，这边划站划站划站的，哇，哦，你看，完全都不一样了。一种是划站，一种是甘心乐意在神面前的敬拜。你看，同样是那段时间，但是那个表现是完全不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来学走第二礼物，有甘心乐意的表现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第二件事情呢，什么叫做走第二礼物呢？第二礼物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高过一般的标准。一般的标准，照罗马政府的规定，你走一礼物你就过了。一个基督徒啊，他不但走一礼物啊，他又继续来走第二礼物，比一般的标准呢还要高，比一般的高这个标准呢，哈，还要要求第二礼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啊，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这边讲到说，啊，你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我们要胜过他，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啊，他们只会走一里路，他们会守住他们的本分、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责任。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要把本分呢变成一个福分。你们有没有把你的本分变成这个福分呢？多少时候我们啊，我的本分呢、啊，我已经做好了，我做个很好的丈夫啊，很好的太太啊，本分已经熟了、啊。哎，你就走第一礼物。你如果觉得你做个丈夫、做个太太是种福分的时候呢，你开始学习会走第二礼物。你如果把义务变成权利，把责任变成一个享受，哎，这个你就开始学会到会走第二礼物哈。我们知道，在美国哈，我最近有看了一个统计啊，非常有意思哈。他说，在美国前五百名哈的大企业家，这个总裁有50%他们的在学校里面的成绩啊是 C or C minus。这些前五百名啊，这些总裁啊，他们在学校里面的成绩并不是很好啊 ，C minus。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啊，如果有 C 班的时候，这时候你不要太责备啊，他有一天他也会成为这个大的总裁啊。这边还讲到什么？经过这个统计啊，历任的美国的总统啊，有75%很高哦，75%这些美国的总统啊，他们在学校的成绩啊，也是怎样？也是 C。哎呦！哇，这个 C 也可以当总统啊，有75%呢，啊，所以万一你拿到 C 的时候，不要灰心哈、啊，你也可以当美国总统哈、啊，哎，就是这样啊。那这边还讲到什么呢？在美国的百万富翁啊，有50%以上的百万富翁啊，他们没有完成大学的教育，他们没有完成大学的教育啊。但是呢，这三种人有一种共同点，什么是他们的共同点呢？虽然他们的成绩不是很好，表现在学校里面表现不是很好，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会学走第二礼路。他们在工作上、在社会当中、在生活当中、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们会学走第二礼路。他们把本分变成福分，把义务变成权利，把责任变成享受。哎，这些人呢，他们是把一般的标准啊，一般的标准，他就做得更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里隔壁有一个这个小一个小小店铺哈、啊。那我们常常会在那边买这个糖果。那这个老板啊，他非常有意思啊。每次我说我要买10颗糖， 那我就把钱给他，哦，就他给我十颗糖，十颗糖给我以后呢，他就摸摸我的头哈，他说：“哎呀，你这个孩子很聪明很乖啊，我又加给你一颗糖。”他又给我一颗糖，本来我是十颗糖，他给我另外一颗糖，我变成是一颗糖。哇，你这样说我好高兴啊，这个人这么好，他又鼓励我说我是这么乖的孩子，我又聪明，又给我一颗糖。那以后我才发现的，不是只有给我，是每一个人都给啊，每一个孩子去的时候，他就摸摸，我要给你一颗糖。哎，结果他生意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板呢，他会学走第二里路。一般的店，你多少价钱是给你十颗糖，但是我又多了你一颗糖，这个多出来的这个就是二里路啊。哎，这个非常有意思哈。我也记得我妈妈有的时候去菜市场，她买菜回来，也就是说她非常的高兴。她说：“哇，我今天啊，我去买菜的时候，哦，我在买那个葱子的时候啊，买完以后，他又给我一根葱子，两根葱子，又一根葱子，两根葱子。”我妈妈回来就高兴的要命啊！哎，我就发现到这个人呐，他会学走第二里路。不多给他，一般的人是这样，我要多给你一点点，这个多给你一点点，这个，这个是学走第二里路。哎，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实在很重要哈，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我们真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啊，如果你会学走第二里路的时候，你的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学走第二的路，你会想说：“哎，我怎样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来学走第二的路呢？把本分把它变成一种福分，把一种义务变成一种权利，把责任这个责任变成一种享受啊！再比一般做的又更好一点点。”我记得我的孩子还。这个很小的时候啊，那我每次都问他说：“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吃饭？”哎，那你知道他们要选哪个地方啊？哪个地方？小孩子最喜欢到什么地方？麦当劳哈。那我们到麦当劳哈，我们吃完的时候，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然后我就告诉我的孩子，把所有的这些纸张、这些东西啊，都要拿到丢在那个 garbage 的那个好那个地方，还要用纸把我们所坐的这个椅子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我们才离开。那我们的孩子说：“爸爸，我们刚才所付的钱啊，好像都是 include 这个哦，因为他们有请一些人来请，你看那个隔壁那些人，他们都是丢在那个地方，他们都没有人清嘞。”那如果我们只有我们这一家这样签，好像我们亏损了，因为我们所付的钱哈，这个我们没有拿到那个利哈，那种利益回来。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孩子，我说：“是的，一般来讲，哈，这个社会他这样做是没有错，因为你的价钱是 include 这些来清理你的这个桌面的清洁，他们只会走一里路。”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清得非常的清洁，我们来把这样的表现变成一种享受，一种 proud， 我们进来做，让那些做工的人少做一点工，对我们来讲这个很简单嘛。哎，我没有想到我这样来教导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从小他就会学走第二里路。第二里路啊，真的他们以后就很干干净净，他们有这个规矩啊。你知道一般来讲的标准啊，你吃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离开了，这是一般的。但是呢，我们要在生活当中你来学走第二里路。第二里路呢真的很不一样，你会学走第二里路的时候，你的生活啊充满着很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还有很多啊，你们 一想啊，本来我要画一张纸张啊，让你来写哈、啊，来写说还有什么啊？因为今天多少基督徒啊，听到完了以后啊，这个一阿弥以后啊，他就忘掉了。我这样欣赏说，我们耶稣所讲的话虽然这么简单，但是你要去想，把这个话运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运用在我们家庭当中，这样这个福音呢、啊，才能够真的能够得到很大的很大的造就。再来呢，我们来看第三哈，什么叫做走第二里路呢？这个第三项是比较难一点点哈，这个叫做帮补别人的他所需要的啊欠缺。当时的这个罗马兵啊，他抓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开始要抬这个的时候，哦，真的看那个看到那个罗马兵啊那个样子啊，就非常的敌对啊。但是呢，这条路呢，是一个帮补他啊他的这个不够，能够把敌对做主，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道路啊，把它变成一个朋友，变成祝福，变成神的恩典。这个对我们来讲啊，非常的重要啊。什么叫帮补别人的需要呢？有一次我那个是学生时代哈、啊，我正好我要买这个车票，在我前面呢、啊，有一个老太太，她要买这个车票，正好啊，她少了五毛钱啊，哦，一直找，就找不到那五毛钱，哇！我看她满头大汗，那个人啊，就说。你缺少五毛钱，你就站在旁边，好，把那个五毛钱呢找到的时候，好，你再来买。哇，那个时间要到了，这个老太太动作又慢，紧张的要命啊！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她的后面，我看到她说缺少五毛钱，我马上说，哎，不用，哎，我马上补她的五毛钱。哎，这个就是你会学走第二里路。看人我需要的时候，你马上补他哈，哦，这个也是很不容易哈，五毛钱哈还容易哈。如果有一个人说哇少了十块钱的，你在他的后面，你要不要补他？哎，这个有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个人他不够的地方，我们来补他哈，有这种的精神。其实这种精神呢、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哈，当耶稣啊背着十字架要上这个哥哥他山的时候，走到一半的时候啊，耶稣他不能走了，他然后呢，罗马兵丁啊马上抓了一个人哈，他的名字叫做西门哈。那圣经里面啊，在马可福音15章21节这边还讲到这个西门有两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在圣经里面，他的名字就是亚历山大，还有这个卢浮啊，他们两个人。结果呢，这个人就抬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人，神的祝福啊，也临到他的孩子。我们如果从罗马书12章13节那个地方看到什么？哎，这个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到最后请安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他的孩子啊。蒙福啊，是主所拣选的。你看，一个会走第二里路的父亲呢，神也把这种恩典的，把这种神的祝福啊，也祝福到他的孩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学走第二里路，对我们来讲啊，这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求主实在帮助我们哈、啊，让我们真的会学走第二里路。其实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学走这个第二里路哈。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有一个人在一个 long weekend 他到外面去这个旅行，那个时候呢，每一个房间呢都已经被这个订哈被人订了哈，所以他晚上啊他找不到住 找不到住的地方，一直找一直找都找不到，最后呢他到了一个旅馆，一个小的旅馆，他说告诉这个老板，他说老板啊，我现在我都找不到了，全部都是我都找不到了，是不是你可以随便一个地方或者多少钱哈、啊、我都可以付，因为今天晚上我没有地方可以住啊。然后这个经理呢他就告诉他说这个龙威店啊一般都是很早就订了，那你现在要订你已经订不到，但是没关系，今天晚上啊如果你不清晰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来我家住啊，因为我家、啊、还有一个这个房间，我可以要我的孩子啊睡这个啊睡这个其他的地方。那这个人啊他就非常的感谢，就到这个人的家啊他去住啊，住完以后隔天呢这个人他就离开了。经过没几天呢这个经理呢就接到一封信啊，这封信啊印得非常漂亮，那信封啊是非常漂亮，是那个芝加哥最好的非常有名的这个大旅馆寄给他一张信。他说这个为什么有这封信呢，他一拆开来用亲笔写的，他说我非常感谢你，当我找不到房间的时候你可以邀请我到你家住啊。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你能不能来我的这个旅社里面呢当我们旅社的经理。他吓了一跳啊，原来这个人啊是芝加哥啊最有名最大的一个旅馆的这个老板，他看到他走这么多的地方每个人都拒绝，每个人都拒绝，只有这个人能够收容他到他家里。他说这个人会走第二里路，一般的人只会走一里路，我在这边办公房间已经没有了，没有人就没有了，没有人就滚蛋了。哎，有一个人他说虽然是没有了，但是我还有第二里路，我的家，我家可以开放让你能够来住。哎，这个人会学走第二里路。各位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啊，我们都可以学走第二里路，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学走第二里路哈。当你学会走第二里路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做法将会很大的改变，你的生活会充满着神的祝福，非常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生。因为第一里路是一种阻力，但是第二里路呢是助力，第一里路呢是哭泣，第二里路呢是欢畅，第一里路呢是重担，但是第二里路呢是自由，很自由，很勤甘情愿的。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说有人强迫你去走第一里路